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圣缘，配合中接替邪恶安排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26日。我是1997年底得法的，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年中年都在沐浴佛光中度过。面对全宇宙最邪恶的迫害，我一个生性胆小懦弱的人能够一步步地走到今天，成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承担救度众生的神圣责任，是伟大师尊一路的保护，是大法给予的正念和智慧。2007年10月邪党十七大之际，我被当地列为重点监控对象，610事先就胁迫单位对我24小时的监控跟踪。我在街上给一对歌舞团的编导夫妇发神韵光盘时，被跟踪而来的便衣绑架。当时恰巧一位同修目睹我被绑架的场景，他马上去通知当地的很多同修。第一时间我得到同修全程的正念加持。我被绑架到附近的派出所，做笔录的是一位新到国宝的退伍军人。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骗局，讲修炼后自己道德的提升。他严肃的表情开始缓和，很无奈地说他是警察，只能执行上级领导的安排。我听说他是退伍军人，参加过越南战争，就给他讲，兄弟，你可千万不要被江泽民当枪使，你们的战友浴血奋战，甚至失去生命，好不容易夺下的法卡山，后来又被江泽民拱手送给越南了，那些烈属才是最惨的。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一手发起的，迫害佛法是要遭清算和报应的，你们基层警察就是替罪羊，你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呀。后来这个警察再也没有来给我做笔录，也没有在国报工作了。警察从我的办公室和家里抄出大量的物品，有一车东西，我的大法经书、电脑等都被抢劫。警察让我妈来告诉我，说出电脑硬盘密码，上过什么网站就从轻处理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正好说明他们没有解开硬盘密码，也不知道我上过的具体网站。我告诉母亲不能说，越说问题越复杂。母亲也理解了。我被绑架到看守所，我一进大门就喊，法轮大法好。所长说，怎么又把法轮功抓来了？我被安排的这间号子，组长是一位 G 老太太，她因为长期为儿子遭受不公待遇失去工作而上访。两会前夕，她被公安局长骗进了看守所。她听我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很同情我。我不配合点名报数，警察授意组长教训我，他就假装答应，然后糊弄过去，不动我。我感到一种强大的慈悲的能量场包围着我。我讲真相时，心态特别的平和。我知道是外面的同修在为我发正念，一定要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。我求慈悲的师父点悟一下，我到底什么地方被邪恶钻空子了，找出一大堆执着。争斗心、色欲心、求安逸心、不注意安全的心。但是目前最应该去掉的是哪一颗心呀？我都找不到方向了。第二天，同修通过我的母亲把我的衣物带进来，我很快找到了缝在衣服里的经文。我静下心来，一句句的读法，脑中一下闪出我办公室抽柜里许多散篇的大法经文。平时我利用单位的打印机打印经文，有时打错了没有及时处理，堆在那里应该有好大一摞子了。我这下才明白， 自己不敬师不敬法，犯下了大错。我求师父原谅自己，同时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个漏迫害我。第二天，我单位保卫科科长来了，他说，省610办到我们地区督导工作，说我是一个头，已经召集公安和检察院开过会，叫我好好配合我妈给我做转化，否则准备判7到10年。我听他这么说，心里惊了一下，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。但我很快平静地对他说，我师父说了算，谁说的也不算数。我对这老太说，我们应该把我们受迫害的情况曝光出去，邪恶是害怕曝光的。你被关在这里，你儿子在外面什么也不知道，怎么营救你？我们都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写下来。第二天就像安排好的，我们俩都有家属来见，我们顺利地把揭露迫害的材料带出去了。后来听说外面同修把我的迫害经历制作成当地真相，铺天盖地地发出去。我们单位是大单位，下面县城还有10多个下属单位，同修通过我家人把这些下属单位的名单找到，也给他们寄去了我的材料，很多人了解真相。我每天早上吃饭前喊一次法轮大法好，下午吃饭后喊一次法轮大法好，整个看守所都知道了法轮功。我到马桶经过男号子时，看见每间号子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人，好几个人在门口对我挥手，意思是说法轮功好样的。里面的人告诉我，这几个是访民，因为开17大把他们维稳抓进来了，防止他们上北京上访。一个男警察听见我喊法轮大法好，走过来要收拾我。号子里人说，这个是副所长，对人很凶，要打人的。我远远地看见他过来了，主动走到窗口，一边发正念，一边微笑着对他说，请理解我，我们没有个人恩怨，我不是针对你的，是针对对我们的迫害。心里求师父，一定要让这个副所长动善念。他手里握了握拳头，对我举了举，然后说，你再喊，再喊我揍你。我说，副所长，你可千万不要这样，我们是在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。法轮大法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只有中共在迫害，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那个烧伤病人是被纱布牢牢裹着疗养的，那不把肉捂烂吗？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没办法讲理，国宝把我抓进来就不管了，没办法找他们，只好在这里天天喊冤呀，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。他嘴里叨咕了几句，然后就走了。号子里的姐妹们都为我松了一口气。这老太说，还是你行，一点也不慌，说得他哑口无言。第三天，遇到管女号的 H 警察上班。他对人很凶，特别仇视法轮功。他听到我喊法轮大法好，冲上来就要处理我。我还是依然说，我和警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，不是针对你做什么，是用这种方式喊冤，也希望人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的福报。他不听我多说一句话，就气呼呼地走了。我就静下心来对着他发正念，把我的善念打给他，不要他行恶，要他听真相。第二天，我妈又来给我做所谓的转化，说不转化就要被判7到10年刑。我坚决不听她那一套，我坚决说师父说了算，不会被判的。她拿我没办法，就开始朝我这边说话。 H 警察恰好当班，我妈和她交谈了1-2个小时，谈到我1999年到北京，回来就被刑拘1个月，还有林氏警察对我压而浮水，行刑逼供。 省女子劳教所的残酷折磨，他为我的担心和操劳。 H 警察被打动了，他很同情我妈，眼泪都出来了。这是我妈后来见我时说的，这点启发了我，就是要揭露迫害。下一次当班时，我再次喊法轮大法好。 H 向公安局打报告，直接把我转到了管理更宽松的另一个看守所。那里每天不需要点名报数，我每天喊法轮大法好，也没有任何警察来过问。后来我听说，在我被关押在这个看守所期间，同修们把营救我的不干胶从看守所到街上一路的电杆上都贴上了，还有同修把真相资料直接放在看守所的大门口，海外同修打电话给看守所讲真相起了很大作用，是那里的邪恶被解体，关不住我了，才把我转走的。我到这个看守所后，环境比之前的安静了许多，我能静下心来好好的反思自己。我在看守所里开始恭恭敬敬的盘腿，身体坐直，端端正正的学法，把经文收藏在我的头上，这是唯一最干净的地方。同修们的正念城一直包围着我，真的很感谢外面的同修。这时我觉得我一拿起经文就能看到法理，明白了许多。判刑的压力还是有阴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非常清醒的理智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任何邪恶谎言、中共邪党文化中的所谓罪名都干扰不了，都冲击不了。学到师父的这段法，我心里开朗了。是呀，我所做的就是协调好同修，做好项目救人，不是什么头，绝不承认邪恶的党文化罪名。我还找到自己自以为是的心，看不起老年同修，认为自己有能力，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浅薄，修得太差。那些踏踏实实、默默无闻做三件事的同修才是真的好。我一点点地想起同修诸多的优点，都是自己不及的，我太自我膨胀了。从劳教所正面闯出来后，我这几年都在做协调，和同修打交道的时候多。同修认为我法理清晰，什么事情都来找我解决，我没有好好的修自己，怪不得邪恶把我当成头迫害，非要重判我。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接受，师父绝对没有安排我坐牢，大法弟子是在做三件事中升华，邪恶不配考验我。眼看快到30天了，还没有放我回家的意思，我心里有点慌，也觉得自己是不是那方面没有做到位。我想讲真相，苦于见不到人，我开始绝食了。国宝队长来见我，这不正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吗？只有我们两人在一个房间里，队长是新来的30多岁的年轻人。我详细的讲了自己怎么从探索人生走入修炼，怎么在工作生活中要求自己做好人，怎样按照师父的要求退红包带来的好处。他认真的听着，然后我讲到这场迫害，讲到自己遭受的酷刑折磨，讲到自己的孩子从小受到迫害造成的阴影。他也有一个女儿，看得出他非常爱自己的家人。我看到他真的在用心听，他最后说，我们也很贪官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在现实面前很难摆放良心呀。 我知道他接受了真相，但是心里还是很矛盾。他叫我不要慌，我这个事情比较复杂，需要一个过程。我想，我绝食的主要目的是想引起关注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，我停止了绝食。我在想，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呢？看到2007年的美国首都讲法，我受到震撼。师父太慈悲了，世上很多人，包括警察，都是高层来的，对大法充满信心的，值得救度的生命。他们当初是坚信大法一定能救了他们，才冒着天胆下来的。我不能被他们现在的表现带动，我就是要把师父的慈悲带给他们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我准备给他们写一封劝善信，把迫害的手段和迫害的邪恶程度写出来，就能够让他们认识到这是一场迫害，认识到中共的邪恶。我很快就写出一篇劝善信，在和看守所和国宝接触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不能把真相讲高了，要贴近人的生活，他们才能理解。我每写一句话都尽量地考虑到警察的接受程度，题目写的是请让我回到孩子身边，大意是我信仰真善人，在工作生活中都在做好人。写了我的迫害经历，包括在劳教所和国宝受到的酷刑折磨，希望警察能善待好人，让我能正常地回家照顾孩子，善恶必报等。我一笔一笔地用工整的字抄写了两份，字越写越有力，越写越好看，请看守所警察带给国宝。第二天，看守所一位老警察走到号子门口，用手比划着压而浮水的动作，对我说：你的字写得真好呀。从他的口气中，我听出是对我的肯定和佩服。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克服着自己急于求成的心、急躁心，高密度发正念，解体操控相关人员的邪恶旧势力的因素和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加持国宝队长和相关人员动善念。一天发正念中，一个念头闪出，还有检察院真相没有做到位。我立即发正念，把念头打给外面的协调同修，请他们加强对检察院讲真相。国宝通知我，我被非法逮捕了。我想起之前国宝队长仿佛暗示我不要心慌，我还是波动了一下，在真真假假中煎熬着，这是在考验我对师父的正信程度。我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，不理睬逮捕的事，一刻也不敢放松发正念。外面同修也在一直正念加持。我被非法关押28天时，国宝队长来见我，说要写一份认识交给政法委和610领导看，这份认识怎样决定我的案子走向，怎么写才能达到正实法，又能让常人理解呢？我求师父给我智慧。一会儿，一句话打进我的脑子中：我的心苍天可见，日月可表，就是为了众生好，就是为了众生得福报。这就是我写的认识。国宝队长看了一句话没有说，走了。第37天的早上，看守所所长就对我说：法轮功不爱干净。我想了想，我一周没有洗澡了，因为在看守所全年没有热水，洗澡都是放自来水洗。我想到之前那个 H 警察认为法轮功不爱干净，一脸瞧不起的样子，就想不管今天能不能回家，我都不能给大法弟子丢脸。我马上洗了一个冷水澡。下午已经下班了，号子里都认为我走不了了。黄昏时候，国宝警察突然通知我准备东西回家。 在同修们整体正念配合下，解体了省610的非法判刑安排。我正念走出看守所。后来得知是政法委书记以我父亲工作突出为理由保了我。一切都是师父的宏大法力在人这面的表现。后来同修告诉我，同修在第一时间巧妙地得到了非法抄我家的警察的照片，还有参与迫害的其他人员的信息，及时发给明慧网曝光。听到我被非法逮捕的消息后，同修不约而同地想到是假象，不承认，也想到检察院的真相还没有讲到。当晚就有同修去检察院贴不干交真相，真相信同修也给检察院寄了不少。当地同修在这37天几乎天天都有同修针对看守所黑窝高密度发正念，有些平时不怎么出来的同修还专门去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。是我们整体的正念足了，接替了邪恶的省610的安排。在之前省城有30几位同修被绑架，有7-8位协调同修被非法判重刑。智老台那次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回家后他把儿子带到我家来，我给他儿子也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我们成为好朋友。一切都是为了救人而安排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静心背法再去执着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回归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5日。2022年过年前，因为太忙，学法发正念做不好，年后自己状态开始不好，出现咳嗽、发烧等症状，加重了我的病业假象。因为我一直咳嗽，后背难受已很多年了，我知道自己不符合法了。那几天因为疫情，整个市区都封了，我赶紧借机好好学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好好修修自己。我开始一整天的背法，我以前也背过，只是一段一段的背，这次我想连贯起来，一个标题全背下来，再背下一个标题，然后再背整个义讲。确实有难度，开始心也不太静，背了一天，到晚上的时候心一下子静下来了，找到感觉了。第二天就感觉太美妙了，我克服身体的不适，努力背法，就觉得法呼呼的往里灌。从这以后，我除了吃饭睡觉等，就是背法、学法、发正念，全身心融于法中，好像什么都忘了，真是太美妙了。有时一天就能背一两个标题，我如饥似渴地背着背着。可是背到第三讲时，速度开始变慢了。我开始找自己，发现有些执着结果了，想快点背下来，这是有求。其实我以前背法不是为了背下来，只是为了静心学法，学进去，所以赶紧调整自己，再继续背。可过几天又慢下来了。后来越背越慢，怎么也背不下来，我想尽办法也不行，感觉像容器装东西满了似的，再也装不进去了。我知道该提高了，应该扩大容量了。我开始静心找自己，这几年因为大量学法背法，心性提高了很多，一般知道守心性，但有时也守不住，还往出反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不到位。 继续向内找，我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常人亲友以前对我的伤害，修炼中放下了，能善待他们了。就是虽然不生气了，但还是愿意说人家怎么伤害我的。在头脑中形成的观念还在，它往出反，这不是思想业力在起作用吗？虽然是心平气和地说的，为什么还愿意说呢？这不还是言人过吗？还是不够善呢？就这样，我又能背进法了，不断地背法，背不下去了，就又向内找。我找到还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念头，还找到愿意享受亲情及其派生出的色欲的东西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及后边连带的自我。找到后，我就发正念，清理这些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因素，并按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全身心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新宇宙的标准。以上是我背法的一些收获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